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又到了星期一，我们要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如何在我们的摩登都会当中来寻找到一份真爱。但是说到婚姻，我想真的有很多人形容啊，好像是一面高墙，里面的人呢开始想往外爬，但是外面的人呢却想往里跳啊。在今天的空中，我们一开始的心灵分多金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再次来邀请到这对好朋友，他们是钟欣和佳琪，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前，其实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似乎有许多的是好像啊，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啊。可是结婚之后呢，其实就发现不管是生活习惯，或者是呢对我们每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有许多的出入。在面对到这么多的冲突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解决？我想这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那种浪漫的感觉之外，回归到真实当中，其实是一个最好可以开始奠基啊彼此相爱的一个根基的时刻。所以在今天的空中，让我们的心灵分多金里面，我们再次来做一趟心灵的一个啊真爱的一个关怀，也让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故事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如何学习和成长。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他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进入婚姻之后才发觉原来两个人的相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佳琪说他有睡沙发，其实我睡得更多。我自己其实就是在那个进入婚姻之后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落差就很大，可能也是单身习惯了一段时间，然后一下子有两个人的生活就会觉得不大习惯。想小一点的哦，就是结婚不知道一个月还是两个月，我不晓得，忘记了。那在那样当中会觉得一个人睡在你旁边，虽然不是什么不好啦，就是觉得说好像怪怪的，然后自己都睡得不是很，在生活习惯上面，对，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两个人的调整不是在结婚以前，反而是在结婚之后才看到，对，
截然不同的生活习惯。
对，
我是那种生活在军营里面的人，就东西都摆得很整齐，然后东西一定要物归原位，然后放得好好的，然后做事情也是有步骤的。但是中心不是，他是可以一堆乱乱的文件当中找到他要的东西，然后一堆乱乱的衣服里面找到他要穿的衣服。我就很生气，我就怎么会有这种男生啊， 真是房间那么乱，然后感觉就是让我很啊，就是很啊脏，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每次帮他整理房间啊，整理那个书房，我就觉得边整理就边骂，气死我，怎么这样放，明明就给他折好好，然后怎么夏天衣服又跑到冬天衣服里面去这样。然后他也很不能够接纳我，就是东西都要放好，他觉得说反正东西找得到就好，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那样照着你的方法去做，这没有对错啊。那我就觉得我才是对，你就是错，这样我很坚持，所以我很固执。
对，然后在这个冲突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越来越觉得说啊，如果说啊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都要这样度过的话，哇，那我不是变得很辛苦吗？于是我又想到说，诶，那我们之前有在结婚之前有去上过李根跟冯姐他们的课程，那这次呢我就又再下定一次决心，那我们就重新再回去再复训一次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想继续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下去，更何况只是刚结婚不久而已这样。
嗯，我觉得男女生在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会把，就是女生会把婚姻想得很美好，对啊，就是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后当我们实际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啊，发现怎么会是幸福快乐的生活，根本就还是不要结婚的好，这样每天看到这个人，然后就想到他的不好，想到他可能会很直接就把我的不好讲出来，然后又让我看不喜欢，然后觉得啊还是不要结婚。刚开始结婚的那蜜月期那一两个月时间，就常想说真讨厌，如果早知道就不要结婚好了，当男女朋友还感觉比较好一点。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跟他抱怨说干嘛结婚，然后就觉得跟你在一起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然后每天让我哭得要命。
那所以我们后来又回去上这个课程，那当我们再回去上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把这个课程跟我们自己的婚姻生活结合在一起。那个时候去上这个课就更有感受了，你就知道说，哎呦，原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面，上帝他还是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对，然后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诶，我是不是能够去我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待我的太太，而不是好像用我自己还没有结婚以前那样的一个想法来去经营这样一个婚姻生活，因为他是两个人一起生活，不实在是我自己一个人的。
嗯，我还记得在以前我们上过这样的课程，他讲到说婚姻啊跟是一个对等三角形，对啊，你们两个人男生女生是平等的一条线，然后对上去最上面那个点是上帝，所以说应该是男生女生在有问题的时候应该是找上帝说，而不是找你对面的那个人说，找对面的那个人说只会造成问题的更大洞，然后完全没有办法补救，因为我们人会很情绪化。所以我记得在回去上课的时候啊，我就把一句话记起来，原车送回原厂修，我们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上帝就好了，对啊，我们是有信仰的人，那既然你相信上帝是你生命的主，是你坐在你宝座上的主，你应该是不是你要去改变对方，而是求上帝来改变他，然后改变你自己。所以原车送回原厂修对我来说很深刻的一个体验，在我现在的婚姻生活里面，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好了，今天早上我跟中信有些小小的 argue， 然后我觉得我被羞辱，然后连恼羞成怒呢，我马上就甩门，然后关门就很大声，然后就我们要一起上班，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公司，那我们要骑车去嘛，那我就连碰都不想碰他。可是当我在那样情绪里面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完蛋，我今天要来录音，然后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婚姻的生活，我怎么分享？我气死了，这样，我想说改时间算了这样，然后结果在去公司的去上班的这一段途中，然后我觉得突然那句话原车送回原厂修就又恢复到我的脑袋里面去，我觉得在那时候就做一个祷告，觉得说你帮助我，我知道这是我的问题，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事件，这是我造成的，是我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可是我觉得我被羞辱，然后我被激怒了，我不敢承认，我也不愿意承认那是我的错，所以我不想说对不起，怎么办这样。可是越到公司，然后就心里面就越软化，我觉得上帝真的很棒，很奇妙，对啊，然后他就让我啊很不自觉就手再放回中心的腰上这样，然后意思是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样，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受到，但是 我觉得这是我很大的改变。如果以我那个那种这种个性很固执的个性来说，要我这样做是天塌下来都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他到办公室之后就写了一张那个小纸条给我这样子，然后跟我道歉。其实他在那时候把手再放到我腰上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感觉到他，只不过我可能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我自己的那个情绪这样子。对，那他写完小纸条之后，然后差不多到中午的话，中午左右的时间，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它都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了。我会觉得说，当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在以前的状况里面，我会尝试着自己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我愿意我先暂时不去想这个问题，而是来到上帝面前，我把我自己的可能我觉得我委屈的地方来告诉他，那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冲突，好比今天早上那个例子，他就突然觉得说，诶，他自己好像哪里做得不对了，而不是透过我去告诉他哪里做错了。对，因为那个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要去做好我去关心他，我去爱他，然后放心力在他身上，而不是在他做不好的时候我去纠正他。因为佳琪也提到，就是原车要送回原厂去修理，如果我来负责修理他的话，可能会越修越惨的。
那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他不是礼拜天的上帝，所以他是我每一天24小时的上帝。或许在有些人的想法里面，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依靠而已，但是对我们两个来说他很重要。若是失去了这样的信仰，我想我们两个也不会结婚，然后可能结婚一个月可能就离婚了吧，我想。对啊，然后在很多时候，不论是好是坏的时候啊，我觉得上帝都会就是很爱我们，让我很深刻感受到在这婚姻里面或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然后上帝都很奇妙的来介入。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今天空中呢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这摩登的都会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而今天在空中，晓玲所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亚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雷哥，我想我们在刚刚心灵分多金的单元里啊，听到中心跟佳琪他们所做的分享，我总觉得非常的感动哦，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实啊，因为他们会把生活当中啊，可能会觉得就是有冲突，然后分享出来他们怎么走过，我觉得那才是很真的人生。所以我想在生活里面冲突是真的很难避免啊，可是我想在他们刚刚有说到说，其实那个心境的转化是因为他们不是去要求对方改变，其实回来要求自己，甚至呢是在信仰当中啊。所以我想其实不晓得是不是在那种冲突当中，这种自我的一个反省和要求很可能是解决冲突很重要的关键呢。
是，有时候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就是因为自我凸显出来的，所以就觉得你这句话这个讲得很不客气啊，就很难听啊，你让我很没有面子啊，你很受伤啊，你这个人简直是没有良心等等的，就是自我出现了，然后开始定罪对方，可能真的对方有错，可能对方是无心的，这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自我做大的时候呢，常常也会在这方面做文章，或者就受不了对方这样的语气啊，这样的态度啊，这样的错误啊，会难以忍受，然后就开始会产生反击，也要给对方脸色看，让他知道我不是好欺负的。对，所以这样的就产生冲突了。这基本上面，这是自我的因素很大。那当我们耶稣其实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跟随主，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那这种舍己其实的意思就是否定自我，就是不让我自我做大，而是让主这个掌权，让主做大这个意思。那么当我们让主来在我们生命做主的时候呢，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节制。所以纵然对方给我们羞辱难堪甚至是不公平的待遇等等之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对他好的脸色对他很 nice， 这样让他可能觉得很惭愧。那所以从自我做起，我们还是在主导。所以如果我们决定让基督做主的时候，这时候反而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反而能够超越这一切的这种待遇那么心里面就少一份的苦毒和恼恨。双方就容易能够和谐一致。
是，所以我想在这几个礼拜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有关沟通，甚至来谈到如何来化解冲突啊，真的会发现说那个一个委身的心，愿意看到对方更好的那个心啊，而不是只是去要求去改变对方，我想那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过去谈到说，倾听的耳朵可能要比说了千百句话还要更重要。而今天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本书的另外一个新的一段章节。不过我想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所写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了一个蛮有趣的他就谈到性别角色如何做个大丈夫大男人跟这个淑女我想就是在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中心跟佳琪他们的分享当中，也会发现说生活里面其实那个需要角色被重新定位。不晓得今天可不可以请李哥来谈一谈说，到底这个位置该如何定位，会不会觉得说在现代摩登都会当中是很困难的。
我想虽然不管时代多摩登多现代化，我想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我想从上帝创造里面，这是上帝决定的设计 这是真棒的一个设计，这样的有男有女，所以我们中国字也是很棒，就是把一个女和一个词摆在一起是好，
嗯，
对。但这个时代里面有时候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好，这样的。但是这是上帝的设计，一个女子一个男子，他的设计，那么就是能够显出啊，不只是上帝设计是美好的，这两个人在一起呢能够产生互补，所以这两个完全的有它的不同。那么怎样的不同法呢？基本上面在创造的时候呢，用的材料就不一样。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亚当啊，吹口气的，成为有灵的活人。就很显然的，男人是很简单的，一解经文就造成了哈。而且用的材料是土加上气，有时候男人给人感觉是土里土气的，谈恋爱的时候还看不出来。结了婚以后，通常一般来讲，太太都觉得说，哎，好像嫁给一个木头人这样子啊。这个想浪漫一点呢，这个人就是在谈电脑、谈钱财、谈事业这样哈。跟他谈心情呢，他偏偏跟我谈事情这样的，一点都不了解我的心情。
嗯哼。
那其实这是男人的特色。那女性呢，上帝创造夏娃呢，那个篇幅就更多了哈。从那人独居不好开始，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在照片之前呢，还加了一个序曲，就是引起亚当对配偶的需要啊，要他为野地的各样的走兽来取名字。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因为上帝做事情也从来不糊涂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就同时创造了夏娃，这个土里土气的男人不知道怎么会对待他。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想，如果你在伊甸园里面看到这幕景的话，你想想看，这个亚当会怎么对待夏娃？
嗯，
我常常会问我的听众这个问题。
嗯，
他们会说：“哦，亚当一定会不理他，他自己去睡他的大头觉这样。”他就把他当动物看待，不理他，
可能当某一种的动物。
对，就是多一个有点类似像他的动物这样的。
嗯，
那么另外有人说，这个亚当呢，可能会修理他，把他看成动物，所以就拿个鞭子抽他，修理他这样的。那么这些都有可能，上帝做事不糊涂，他一定要引起亚当对配偶的需要。因为刚才讲到那人独居不好是上帝说的，并不是亚当的祷告，所以上帝一定要引起他对配偶的需要。那么这样引起他对配偶的需要呢，就给他一个计划，一个工程啊，就是要为野地各样的走兽来取名字。那么当他取名字取到最后，亚当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个亚当为野地所有的走兽都取了名字，也只是那里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可见这个工程和配偶是有关联性的。那另外呢，这个那里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并不是说他就没有撞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的。这个遇见呢，在英文是用 FOUND， 是他有刻意的去找。
是
为什么引起他去找配偶呢？那我想大概这个工程太浩大，他需要一个助理。因为这个工程呢需要创意啊，他要发明名字啊，为野地这个名字，光蚊子多少种，真的，如果不是蚊子学家的话，大概我们取不了这些名字啊。
嗯，
那么所以这个需要有创意，第一个取了名字又不能重复，所以呢要有记忆啊。那他发现他自己的脑袋承受不了这个，他需要一个另外一个帮助，所以在那边找。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取名字过程中发现这些动物是成双成对的。啊，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所以呢，这个也刺激他再去找有没有像他的这样的。但找来找去，看来看去呢，这些动物呢，这些野兽呢，都是啊，这个脖子长的，要么鼻子长的，要么地上爬的，要么长尾巴的，没一个像他一样这样的。所以呢，没有发现。那当然，我常常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亚当虽然土里土气啊，还好他没有土到一个地步，就是算了，随便抓一只母老虎做他配偶就好了，他就是等候上帝给他一个特别量身定做的一位这样的。如果他随便找了一只动物，那今天可能我们就多一条尾巴了。
是。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配偶不是动物园里面的那只动物，千万可别说，哎，你这个人像母老虎一样。
嗯嗯。
他是上帝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非母老虎啊！千千万万不要把它当作的是动物啊，不把它当人看待。但是上帝呢所创造配偶是他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做的， 虽然他这时候他就是让亚当沉睡，因为他全身麻醉，所以这个让他沉睡了，就取了他的肋骨，取了肋骨以后又把肉缝合起来，还用肋骨造了女人。不但造了女人，上帝做事情不单是顾前顾后很仔细的，而且他就是有负责任的，所以呢他还领这个夏娃呢到那人的跟前啊。那这表示什么呢？上帝不只是负责创造，他还负责介绍，就是让亚当知道这个夏娃是出自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手呢还有一次上帝引导他到他的跟前来。所以婚姻上帝是非常看重，是非常慎重，亲自打造还亲自引导，那这是上帝的这种对婚姻的看重。所以呢上帝要我们对配偶这样的看重，是从把它当作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礼物，是从上帝的手亲自给我们的，这样的，而不是从一个媒人给的，也不是从哪一个家长给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要亚当来看重他。所以亚当第一眼看到这个夏娃的时候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这所有的骨肉之亲呢就从这里出来的，所有的骨肉之亲呢就是我们的配偶，而不是我们的子女。在圣经里面，子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
而非骨肉之亲，这样的。所以真正的骨肉之亲是我们的配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这也为什么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婚姻的时候，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还讲到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为他就是这种骨肉的这种关系在里面，所以人不可以分开。那么这个是用这么这个上帝创造夏娃是这么过程这么的复杂，那么所用的是亚当的肋骨。其实上帝也有能力可以用再用土再造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让两个人土在一起，这样也可以，但是他用肋骨造。那这里讲到说本来男女呢其实有一而二啊，进入婚姻以后就合一了，又回到一去，这样的哈，这个归回一体这样的。那么另外用肋骨造呢，就是材料不一样啊，所以它就不是土里土气的，因为它成为帮助者嘛，所以它是有骨有肉有血有泪的，材料不一样。那么用肋骨呢表明它是很中庸的，很贴心的。在那本书里面也提到上帝为什么用肋骨来造夏娃，这显明这是最贴心的最中庸的，上帝并没有用头骨让它爬到头顶上，或者没有用脚骨被踩到脚底下。所以这里说明了其实上帝男女是平等的，只是在分工上面有不同的分工，角色不一样而已，但是上帝是一样的看重每一个，这男女两个人他都看重的。
嗯，所以我想其实从这个一开始当这个亚当碰上夏娃的时候，这个男孩碰上女孩的时候，其实中间就真的有许许多多很关键性的，当一个人开始有需要他去寻找的时候，他不是随便乱找，是真的是找到一个有方向。那在这里面他一直相信是在神的一个领导当中啊。所以我想我们常会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好像会觉得男女在家庭或者说在婚姻上面似乎不是很平权，甚至我总觉得像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李昌李哥说不是把对方当动物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像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必须要做牛做马的给对方来这个供使唤。所以有时候其实在婚姻里面不是享受那种合一的关系，反而是那种彼此非常的辛苦，好像是从对方希望得到那种我们说是一种可能是不管是每个月生活费或者什么。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在现在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常常是被扭曲的。
对，因为现代人就是因为角色认同上面的误差，所以能造成这种要争取所谓的这个平等或者平权这样的。其实上帝造男造女如果要组成婚姻的时候就有丈夫有妻子，那么既然是丈夫是妻子的，他本身说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团队，就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一个 team 呢一定要一个队长，所以一定要有人做头，那么大家要有人做队员，所以呢这个有了这个团队有了队长有了队员的时候，这个团队才能够运作比如说公司有负责人，军队有指挥官，学校有校长这个公司有老板等等的，这是一定要有。任何的团体只要它是一个团队，它一定要负责人，除非它是一个餐厅的这个 这个客人啊，或者这个戏院里面电影院看电影的，那就不需要什么团队，不需要指挥官，不需要一个队长，这个电影这一开大家都进来了，一散大家都走了，这样的，那彼此也没有什么关系的，那是一种乌合之众，这样。但是对一个团队一个 team 就要指派有负责人，那么虽然有负责人，所以上帝要男人做负责人做头，就是他负责任做领导的意思，那么女人要顺服丈夫，就是他这个一个 team 的 member， 他怎样让这个团队能够运作呢，在这个 team 的 member 里面这个彼此合一而顺服的时候，这个团队就能够运作能够生存。但是今天目前很多人把解释为这个做头和顺服的这是不平等的观念，所以呢就不甘屈就于这样的一个关系角色里面，所以呢这个我凭什么要顺服那个这个常常做错决定的，而且有没有什么主见呢，有没有什么面力，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财力，没有什么学历的人啊？那其实呢做头的人这是他负责任，无关乎他有很高超的能力或者怎么样，因为如果他有很高超的能力啊，或者其他的基本条件，那么他就不需要配偶帮助他了。
是，
他可以自己独当一面的，这个一个人就可以了，这样的。那么说，找一个配偶帮助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配偶帮助的，那很显然的显出一个问题，就是配偶比我们能力强，才能可能帮助我们。所以在上帝角色里面，配偶帮助丈夫，那个做妻子帮助丈夫，那实际上一定是妻子强过丈夫，才可能成为帮助者。但是你顺服这个并无损于你成为他的帮助者，那也无损于我们的地位是否高低，这样子。那因为这样的错误角色的错误认知，所以人就开始就不同错误的主张，这样子。其实回归到圣经原则里面的，才能营造那个团队的运作，团队合一的关系，那就能够发挥那个功能，彼此能够享受这种在一起婚姻的生活。那如果弄错了，既不能享受，这个也不能发挥那个两个人在一起的果效，最后就是分裂、伤害、苦毒，没有任何人得到好处。
是，我想其实像刚李哥所谈到这个团队的关系真的如果说没有这种分工，有一些的这种这个做头的人，然后有其他人是配搭的人，常常就会变成说在一个组织里面两三个头那真的就变多头马车，很多的决策就变得很难执行那我想其实我们在刚刚会谈到说，发现好像在婚姻里面，不管是这个男孩或是女孩，可能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个体所以他们因着彼此互相的帮助而变得完全了。是，所以我不是说像在一个婚姻当中，我们说这个男孩他真的要成为扮演起一个好的丈夫的角色，他们一些是应该可以开始可能是奠基或者是开始训练自己的方式呢？
所以如果在座听众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呢，一个男性来讲，怎样预备自己进入婚姻里面有这种这个男子的气概这种这个可以做领导的这种一个角色呢，怎么跟女性相处？那么其实一个男子气概的有男性威风自尊的人，不是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觉得，而是在你怎样跟女性相处，才能够显出你那个领导的风范领导的特质，领袖的特质这样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那种特质呢？我们一定要跟在女性相处当中怎样的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来操练，来学习这样才是能够预备我们来进入这种婚姻做丈夫的角色里面。所以在平常我们与女性相处的时候呢，一方面在与女性相处的时候呢，要扛起领导和主动的责任。那这种领导和主动责任就是做头的意思，就是负责任。一个人身体的移动呢，是因为头在那里做决定，我要往东还是要往西这样的，那头就整个身体就跟着移动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在男性方面呢，当与女性相处的时候，学习来负责任，来做领导，提供方向，提供意见，那么也服侍这个女性方面，特别如果是基督徒的，服侍姐妹这个意思。那么这里千万我们要想，并不是说我做一切的决定那只能以我的意见为意见，别人不可以发意见，这是领袖，那不是领袖，那是独裁。独裁不是最好的领袖。 那做领袖的意思就是你在做最后的决策，你也愿意负这个整个责任，然后你可以听从大家，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它折中怎样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做决策。所以在我们在做这种领导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以在小的地方来服侍，那领导服侍这个姐妹方面，来赢得他的信任。那么这个做领导其实呢，就是你在圣经里面观念里面，一个做领袖是用透过服侍做仆人来领导，这是仆人领袖。我最近才读到耶稣这个竖起腰带替门徒洗脚，然后跟门徒说我是你们夫子，上且替你们洗脚，这意思就是说我是有夫子这种尊贵的地位，但是呢我愿意谦卑放下身段，我替你们做清洗的工作啊。那这是一个仆人领袖的一个榜样，圣经也要我们像耶稣的样子来做这种服侍的榜样来领导。当我们这样的领导的时候，姐妹很容易跟你在一起相处，也很乐意跟你一起同工。可当我们什么都不做，都叫姐妹来做哈，那姐妹觉得说你这个人是很不讲理，或者跟你在一起是很没有味道。除非他迫不得已，可能因为饭碗的缘故，他只好委曲求全，屈就于你这样的。但如果他有自由选择，我想很多人都会跟你说拜拜，再见，让自己一个人去做好了这样的。所以做仆人这样的一个可以。这个角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常常在做丈夫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如果我们做牛做马给太太骑的话，那么太太自然而然她就很容易顺服，因为她骑在马上嘛，所以你往东她就往东，你往西她就往西这样的，主动的来做服侍在领导。我记得我跟我太太那时候，就是确定了我们将来要在一起这样的，那么那时候她还没回夏威夷，最后一年的学业。他骑我的摩托车，然后我骑的是老爷的十几年的这个野狼一号的摩托车。
是。
这后面后座的这两个踩脚的踏板都已经断掉了。他也很少骑过摩托车，在美国都是开车的这样的。那么有一次他让我载呢，那么我就启动就开着。没想到呢，他的脚后脚跟就跑到轮子里面去，因为没有地方踩脚，所以一下就受伤了。但还好是皮肉之伤这样子。然后当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啊，就是好意而变成伤害这样的，就是不好意思这样的，跟他说抱歉这样的，他说车子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的。第二天我就去找铁工长，请他帮我焊那个踏脚的地方这样的焊上去了。所以第二天他看到我的，他说：“哦，你把这个车子修好了，你真是很细心这样的哈。”所以呢，他就很佩服我这方面的小心这样的。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结婚多年以后，其实这个谈恋爱的时候要做这些事情还都蛮容易的，蛮乐意的。很多男孩子都蛮乐意这个为女朋友牺牲啊，做这些事情都还蛮细心的哈。甚至有时候还多心啊，都会多他想一点。但是很多时候在考验在结婚了以后。更是结婚更久的时候，你这个心还在不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我们需要持续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怎样服侍你的女朋友，那么样的殷勤那样的热切，要应该持续下去啊，就是不管结婚多久应当继续下去的。也是他到国外去开会，那么我知道他好像是他那时候妈妈生病这样的，然后他回去看妈妈这样的那我知道就是一个就是礼拜一的晚上他会回来的。那回来的时候，我刚好那时候在华人教延伸制的课程，就是讲这个婚姻班的课程这样的。那他回来的时候，我大概不会在，我也没把时间去接他。他说他可以自己回家这样的。所以在他回家之前呢，我把所有我们房间的打扫干净啊，准备他回来了。我记得礼拜天还动用我们两个儿子说帮忙清扫这样。我两个儿子还说。的爹妈咪回来的时候大惊小怪的嘛，这个你就这样，他回来就是这样就好了。我说哎，让人家回来啊，让眼睛啊可以舒服一点这样的哈，
是
这是一个礼貌这样的，不要让人家回来皱眉头这样的哈。那我们应该这样来欢迎妈咪这样的哈。其实我也这是一个示范教学机会教育这样啊，当然他们也跟着做了，其实他们知道以后他们说哎妈咪要回来，我们赶快把房子打扫干净。后来也是我们两个人不在，我们两个人去中国的时候我们又打电话说哎我们今天下午就会到了，那他们已经要回学校去了这样的。 我大家都真的说，哦，妈咪你们要回来了，欢迎你们回家，我们都把房子都打扫好了，所以
这么
后来我们回来果然真的房子是整理，是很干干净净很整齐的，这样两个孩子都已经回学校去了，不在了，这样子。我说这是个示范教学。那么我所以那天晚上呢，我把房子弄好了以后呢，我特别还煮了一锅稀饭啊，买了一些小菜。我知道他会这个长途旅行，我回到家里面再吃点清淡稀饭，这样粥白粥这样的。我弄好以后呢，我就放在这个餐桌上面啊，留张字条，我说哈尼这个欢迎你回家啊，电锅里面有粥啊，那么桌上的这些小菜哈。啊欢迎取用。
哇哦，是。
好，我后来我上课的时候，我就讲给这些学生听，我说：“哎，我离出门之前，我做了这些事情，预备我太太回家哈。”啊，那全班轰动，哦，很棒啊，这样的。
嗯
哼，他们听着，他们都很舒服，不要说我太太了，
是，
旁人都听着都很舒服。然后，可是呢他们说，他这个在很轰动之后呢，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这样有用吗？
是，要是对方没有感觉到怎么办呢？
对对对对，我说有没有用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啊，等一下回家去我就知道了。因为我还不在现场啊，这样子。
是，
后来回到家里面了，我太太看到这，他就给我一个很热情的拥抱，他说哇，哦，你想得真周到，谢谢你为我愿意只有为我着想，这样的。我说刚才那些学生还问我说这样有用吗？所以我太太说哦，你告诉他们这是非常有用的，绝对有用的。
是，
那其实这就是跟我这样做好像我在做佣人一样啊，做这个仆人的，就说就像中庸啊费庸这样
是
太劳一样的。
嗯，
但是并没有失去我的尊严，我太太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反正对我大小声啊，说我这里做的不好那里做的不好啊，这个下次要改进啊，这种努力的没有，他反而非常感谢我这样的。
嗯，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作为一个男性，当我们愿意放下身段来服侍女性的时候，我们做仆人来领导，是让他们是非常的尊重我们的。
嗯，
今年我们不是有去泰国吗？那么2月11号我们出发，其实那天是我的生日这样的。那我不知道有几个同工，他们写了一张这个生日大卡片，上面每个人都留了几句话这样给我这样的。可是呢他们上飞机有他们忘记给我了。一直到我们19号要回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诶还在某一个人的这个箱子里面，他们赶快交给我这样的。
是。
那么我就读着读他们啊，他们就给我的就是很简单每个人的一句话，他们是说其中一个人很知道，他说哦，李克文是让你很幽默，在小时让你很就是开放，而且你很想得很周到这样的。他说真是能够跟你同工引以为荣这样的。但是他们不需要巴结我，那我也不是要，我就是这样子做，我不是为了要谄媚这样的方式做，但是这是我已经养成的一个特质，是哎呀他们来我就是服侍啊，我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比如我就因为我们100人行走路嘛啊，这个旅行啊，这个动啊，这个都不是很
100个人的，
100多人啊，
是哇，
这个上车下车上飞机下飞机是不是很容易这样的。那我就自己做了一张用我们那个大会的海报啊，做一只旗子这样的。我其实一举啊，同学就可以靠近来，不必这么喊得很大声这样的。他们就觉得说，嗯，这个很有创意这样的，就是没有创意。这旅行社看得很多了，这个旅行团常常都是这样做，不是吗？他们就觉得很有意思这样的。
嗯，是。
这个不必大家在那边大吼这样的，旗子一挥，他们就过来了，知道那个这是一个集合的地方。
嗯，所以我想，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常常讲到领导，可是我们那种领导真的是比较跋扈的领导。我们现在所说的领导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所以我们其实常听到国外说我们要做一个 gentleman， 是一个做一个绅士。所以那个绅士就是你是去服侍别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所以我想，其实，在今天开始和朋友们谈到说，怎么样能够去在现在摩登的都会里面去界定男女之间他们所各自的角色，其实是一个平等，互相来帮助对方，成全对方，让对方更完整啊。我想这才是在这个婚姻或者说在一个感情的过程当中各自找到各自的定位。当然或许有许多的女性朋友会听到了之后会说，可是我现在所认识的另外一半啊，并不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非常的不管是优柔寡断，或者呢是觉得他就是很跋扈。 我想那是很相对的。当然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同样会谈到如何做一个熟女，不过我想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要再一次来看放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现场的来宾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在空中一起来对话。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说你也很想回应，也许你也曾经啊，是因为这个仆人式的领导让你觉得真的是受益良多的话，也很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 23691042跟雅玲还有我们现场的来宾李长李哥一起在空中来互相的对话。节目和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份真爱，但是我总觉得这并不是从天上就临时掉下来的一个礼物，它是需要去经营的。而今天我们听到中国学院传道会的李长李哥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谈到说在婚姻里面其实一个男士啊，一个男孩他要做一个绅士，就是他要开始扛起一个仆人式的领导和责任。可是我想在刚刚李哥有谈到说有很多人是在婚前也许还很殷勤啊来做这件事情，可是到婚后就不会，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说让这样的一个是持续下去啊？
人都需要人鼓励肯定，所以这个正面的能够来带来正面的，负面的只有恶性循环越来越负面的，所以当一个男性或者丈夫或者你的男朋友在为你服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千万千万你不要挑剔，可能他的意思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你也看得出来他做的不是很好，但是你要称赞他好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做把事情做砸了一塌糊涂，可是他是很用心在做，谢谢你很用心这样子。比如他拿个东西给你吃，是他你很不想要吃的，但甚至是看着就会恶心的这样子。那你说谢谢你真是好，我把它留下，我等一下再吃好了这样子。你不要说你拿这个是让我反胃啊，你这个让我这个简直是在做噩梦这样子。看到这个，这个怎么这么没有头脑？你难道不知道我不想吃这种东西吗？这对来说我怎么知道你不想吃这种东西，这是我好意思拿给你的。如果你当时吃不下，你说哎对不起我等一下再吃这样的，那你等一下再处理这样的，你不需要马上针对这个来做文章这样的，那这样就可以让他继续有信心来做。所以我们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就透过这样的，我太太在这方面就很棒，有时候他称赞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受之有愧啊。其实我并不是做得很好，他居然那样称赞我这样的。他连我有时候我就是爱唱歌嘛哈，但是我知道我对自己唱歌到底有没有调子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这样的。那我太太就哎 你唱得很好，真的吗？我说没有走调吗？他说没有走调。虽然我不太敢相信是真的没有走调这样，但是我很佩服他真的这样说了这样子、嗯、因为他音感是非常好的，
是
稍微一点走调他都知道，但是他的肯定让我很放心。
嗯，所以我想其实那是一个一直互动不断增长的，所以有仆人式的一个领导，然后女孩子们呢其实又做一个熟女，我们就更多的鼓励啊，
熟女式的口才。
是，今天非常谢谢李昌礼哥做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啊、
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真的也来学习，我们不是看人的外表，而是看人的心，当他有那颗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有个更美好的鼓励。当然记得我们是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帮补来成全对方。祝福你有段美好的时光，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小林要再和你分享如何建立我们自己的品格。明天同时间再会喽，拜拜。